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6号星期六，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5号拜登造访距离乌克兰边境不远的波兰热舒夫市，将乌克兰人的英勇抵抗比喻为天安门广场的抗争。24号拜登向记者表示，此前和习近平通话的时候，他并没有威胁习近平，但是警告北京不要对俄罗斯提供任何援助，否则将会有严重后果。但外界认为拜登是明枪暗箭地威胁北京，中共恐怕成为俄罗斯之后下一个围剿的对象，因为担心西方制裁，中国中石化传出停止和俄国谈投资。25号拜登乘搭空军一号转赴波兰境内，接近乌克兰边境的城镇热舒夫，这里距离乌克兰只有80公里。时评人蓝雪认为，他此行有三个目的，一方面是安抚难民，因为这个难民现在已经是走到了全世界；第二个方面是实地考察北约前线的防务情况；第三个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现在非常担心俄罗斯有可能在俄乌战争当中使用生化武器。我想未来乌克兰的老百姓一定不会忘记，在他们这一次俄乌战争的危难面前，谁是关心他们的国家，谁是制造他们危难的国家。乌克兰至少有两代人，他们不会忘记他们今日所面临的灾难是谁造成的。拜登表示赞赏乌克兰人的勇气和韧性。他说，当你看到一个30岁的女子站在坦克前手持步枪，我的意思是讲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事，那个是天安门广场。这段说话再次剑指中共。有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表示，中国三大能源巨擘中石化、中石油和中海油都开始评估制裁对于他们在俄国价值达数十亿美元投资的影响。两名了解会议状况的人士透露，中共外交部今个月召见三大能源企业官员，检视他们和俄国合作伙伴和当地企业的商业合作关系。其中一人表示，外交部敦促他们不要过于贸然收购俄国资产，这些企业都成立了俄国相关议题的专责小组，并正在制定业务中断及面临二级制裁的应变计划。一名消息人士说，中石化已经终止与俄国讨论投资价值5亿美元在俄国建造新天然气化工厂的计划。这项投资计划原本要在2024年投入生产，但中石化得知持有西布尔少数股份而且是董事会成员之一的季姆琴科受到西方制裁之后，就因此打了退堂鼓。此外，中共最近频繁同非洲、中亚、南亚同几个拉丁美洲国家联系。25号习近平主动向韩国总统尹锡悦打电话，以及王毅去见印度外长等等。多间传媒分析，中共在拉朋友圈，以避免被孤立或者成为下一个欧美的打击目标。美国乔治梅森大学莫卡图斯中心资深研究员钟伟峰认为，美国制裁力度咁大，除了惩罚俄罗斯，还有另外一个战略意义，就是这样可以为将来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计算树立一个榜样。即是说，中国如果想收复台湾，可能面临类似的经济打击。现在对俄罗斯的制裁在将来对中国问题上亦都是树立一个威胁。25号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和中共外长王毅举行会谈，聚焦于印中边界对峙。苏杰生告诉王毅，唯有在边界紧张情势缓解之后，印度和中国才能够修补关系。王毅24号晚就从喀布尔飞抵新德里，但印度外交部始终没有正式宣布他的到访，亦都没有表达欢迎之意。苏杰生在接近中午时才透过 Twitter 表示，他将会同王毅举行会谈。苏杰生在会后的记者会上说，王毅表达了中国希望同印度恢复正常关系的意愿，而他回应，现今印中关系的低潮是源起于2020年中国在边境的行动，唯有在边境地区的情况恢复正常之后，两国才有可能修复关系。他强调需要互相尊重、互相保持敏感性以及互惠互利。 另一方面，印度传媒 News18 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王毅亦都同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了大约一个小时的会谈。多瓦尔亦都告诉王毅，恢复边界平静将会有助于建立互信以及修补关系。而王毅亦都认同，现今局势不符合中印双边利益，承诺会尽快完成解除对峙。对此，时评人张天亮认为，中共觉得现在印度他和俄罗斯关系比较好，他和中共在对付俄罗斯的问题上基本上采取了同样的策略，就是呼吁和平解决问题，但是却没有谴责普京。中共觉得这一下拉住印度显得中共不孤单了，结果就在王毅到达新德里之前，印度的外交部对王毅进行了公开的点名斥责，拒绝中共外长王毅有关印度的不当言论，说有关查谟和克什米尔联邦属地的事务完全是属于印度的内政，中共是没有权力在这方面指手画脚的。王毅还未上门，先兜头一盆冷水淋下来，让王毅清醒清醒。外交部这一种指名道姓批评王毅的说话是非常不寻常，这个就是一种突破了外交的惯例了。虽然俄军强势进逼，但是基辅却顽强地抵抗了超过一个月。英国国防部指出，乌克兰已经重新掌握首都基辅以东35公里，不过俄方亦都宣布使用了巡航导弹击毁基辅附近现存最大的军事燃料储存设施，已经完成第一阶段目标，跟住落嚟将重心放喺顿巴斯地区。但有西方国家官员话，这个是普京闪电夺取基辅的计划失败，被迫改变战略。据路透社报道，近来有三名美国国防官员透露，据五角大厦评估，自俄乌开战以来，俄罗斯已经发射1100多枚各类型的飞弹，估计俄罗斯的空对地巡航导弹的故障率大约为20%至60%。两名军事专家表示，任何飞弹故障率达到20%以上就算好高。有西方官员说，俄方承认不能再多轴线发动攻势，弹药武器欠缺，后勤补给鞭长莫及，必须集中火力，不得不调整战略。俄军可能打算联手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亲俄部队包围乌军，甚至派华格纳集团佣兵增援。哈尔科夫、马里乌波尔的俄军部队南北夹攻，但他们最终会被请军入瓮，发现自己捅了马蜂窝。2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指出，俄军持续炮击苏梅、哈尔科夫，并试图在哈尔科夫重整军力，但遭到乌军顽强抵抗，俄军损失超过50%的官兵，某些部队已经撤回俄罗斯。而近来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掌握的情报，由于俄军人手不足，俄罗斯准备派出未成年人参与入侵乌克兰的行动。乌军24号宣布击毁停泊在亚速海畔别尔江斯克港内的俄军黑海舰队大型登陆舰，同时亦都摧毁俄军第49集团军的前进指挥所，并击毙其指挥官瑞桑瑟夫中将。此外，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5号在官方 Facebook 宣布，乌克兰至今已经拘捕350名俄罗斯间谍，查获所属渗透组织20多个，亦都截获俄国情报部门试图将武装分子从中东带往乌克兰的情报。乌克兰方面表示，截至25号，大约16100名俄军阵亡，115架军机、超过2000辆军事车辆等被乌军摧毁。据基辅独立报报道，乌克兰武装部队参谋总部的情报显示，俄罗斯军方已经下达命令，要求战争要在5月9号之前结束。1945年莫斯科时间5月9号，纳粹德国对苏联正式签订投降书，宣布在二战无条件投降。普京上台之后，积极推动发展胜利日及相关纪念活动。25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美国和欧盟就控制电子数据如何在两个市场之间传输达成了一项初步协议， 而歐盟成員國、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就結束科技巨頭濫用支配地位的新立法達成了協議，將會對 Google、蘋果、Facebook、亞馬遜和微軟施加一系列義務和禁令，以壓制其反競爭行為。《華爾街日報》報導，馮德萊恩表示，美國和歐盟的這項協議如果達成，可以解決這兩個經濟巨頭之間最棘手的未決問題之一，並緩解在美歐都有業務的公司的擔憂。美歐的官員和觀察人士預計，任何新協議都將會再次在法庭上受到挑戰。此外，路透社報導，24號經過8小時磋商，歐盟針對科技巨頭進行監管，達成歷史性協議。歐盟輪值主席國法國的數碼經濟國務秘書塞德里克奧表示，這個是近幾十年來最重要的經濟法規，不僅是對數碼經濟的監管，亦都是對我們經濟和民主空間的監管，這個是歷史性的一步。歐盟內部市場事務執委法國人布勒東推文說，這一項協議將會確保公平而且公開的數碼市場。歐洲議會議員斯亞布評論說，數碼市場法結束了大型技術公司不斷增長的主導地位。該法規預計將會在2023年1月生效，亦都標誌著打擊大型平台濫用行為的理念發生了變化。在多年來無休止的法律訴訟當中，徒勞地追逐這些跨國公司的侵權行為之後，布魯塞爾希望採取行動，對他們施加20條規則，如果不遵守就會被罰款，其目的是在濫用行為破壞競爭之前，迅速有效地採取行動。該法只針對最大的互聯網巨頭亞馬遜公司、蘋果公司、Google、Facebook 和微軟，和可能是其他少數幾個集團，包括在線預訂公司 Booking.com 或者社交網絡抖音等。該名單有待根據已經確立的營業額、市值和用戶數量等標準來確定。東方航空737客機 MU5735 失事墜毀事故，後續問題仍然持續發酵，中國內陸航線機票價格大跌，上海到多地的機票降幅超過80%，上海、廈門單程機票最低只需要71元人民幣。據大陸傳媒報導，24號，廣西消防救援總隊長鄭西說，搜救人員在藤縣藤州鎮四旺村亞塘組一塊農田發現一件長約 1.3 米、闊10厘米的疑似飛機殘骸碎片，發現地點離事故核心現場大約有10公里。彭博社說，如果調查人員最終確認該部件來自墜毀飛機，將會表明飛機在空中的時候就發生了某種形式的解體，而這個結論可能會為墜機原因提供一些線索，或者至少可以揭示飛機最後幾秒鐘的狀況。在調查的這個早期階段，無法知道這一塊殘骸是由於高速下降期間的壓力而導致脫落，還是在急墜之前就已經斷了。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事故調查前負責人古澤替說，脫落部件究竟是飛機上的哪一塊，是幾時脫落的？這個最有可能在飛機從大約29,000英尺的巡航高度，在大約1分35秒的時間內高速墜落期間發生。在我看來，這個是飛機在下墜時脫落的部件，但這架飛機並沒有完全解體。據 Flight Radar 24追蹤服務收集的數據，飛機位置數據的傳輸一直持續到3225英尺的高度，表明這一段期間主體結構保持完整，飛機在俯衝過程當中的飛行速度接近音速，這個不尋常的俯衝讓調查人員和安全專家感到困惑。飛機在72秒內下降了21,000多英尺。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事故調查前負責人古澤替說，調查人員需要篩選出各種可能性，從小的結構性故障到自動飛行或者自動駕駛系統失靈，到機師迷失方向，再到某種故意行為。搜索人員已經找到了飛機兩個黑盒當中的一個，但外觀破損嚴重。一份東航墜機前空管及附近機組不斷呼叫失事班機的錄音曝光，當時失事航班沒有任何回應。據統計數據顯示， 高达八成的航空事故可以归因于人为错误。飞机飞行最危险的时间包括起飞和降落，以及这些事件之前和之后的时间段。机师失误被认为占飞行事故的 53%， 其次是机械故障占 21%， 和天气状况占 11%。 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